国石油大学广播台。
中国石油大学广播台。
网罗十大资讯，追踪最新动态，
掌握校园万象，
简述校园喜乐。
我们用声音记录校园生活，
我们用声音记录青春色彩。
这里是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广播台。
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6月7日星期三，农历4月20，我是主播闵俊杰。
我是主播傅雅琪。下面为您播报昌平地区的天气状况。昌平地区今日雷阵雨，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国内新闻，李尚福在第20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做大会发言。6月4日，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在第20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就中国的新安全倡议议题做大会发言。李尚福指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应对国际安全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促进共同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重要贡献，为完善全球治理发挥积极作用。中方愿与各方强化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区域安全合作健康发展，努力建设开放、包容、透明、平等的地区安全合作架构。李尚福强调，台湾是中国的台湾，怎么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民进党当局挟洋谋独，外部势力以台制华，是改变台海现状的最大麻烦制造者。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不会有丝毫迟疑，不畏惧任何对手，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都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李尚福还就南海问题、中美关系等阐述了中方立场。
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在土首都安卡拉出席土当选总统埃尔多安就职仪式。埃尔多安总统在仪式期间同丁仲礼简短交谈，丁仲礼向埃尔多安总统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诚挚祝贺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对土关系，愿同土一方一道努力，增进政治互信，推进务实合作，深化传统友谊，推动中土战略合作关系行稳致远。埃尔多安总统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派特使出席其就职仪式，请丁仲礼转达他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强调土方愿同中方加强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向更高水平。
工信部表示全面推进 6G 技术研发。北京时间6月4日，第31届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在北京开幕。记者从开幕式上获悉，工信部将持续增强移动通信、光通信领域全产业链优势，前瞻布局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领域，全面推进 6G 技术研发。十年来，我国信息通信业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移动通信网络实现从 3G 突破、4G 同步到 5G 引领的跨越。迅速发展的信息通信业有效驱动了实体经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推动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 5G 基站数达273.3万，5G 用户达到6.34亿，均占全球60%。工信部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加快推进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体系化发展，加速信息技术赋能，进一步丰富拓展 5G 应用场景，深化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持续加强前沿技术研发布局，瞄准 6G 量子通信、卫星互联网领域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催生更多创新成果。
全球可再生能源产能创历史新高。国际能源署6月1日表示， 由于化石燃料价格高企和能源安全问题，推动了太阳能和风能系统的部署，今年可再生能源产能将以创纪录的数字增长。国际能源署在一份关于该行业的最新报告中表示，2023年全球可再生能源产能预计将增加440吉瓦以上，世界将为电力系统增加创纪录的可再生能源数量，这将超过德国和西班牙的总电力容量。 IEA 执行董事提赫·比罗尔在一份声明中说，该机构补充说，明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总产能预计将激增至4500吉瓦，相当于中国和美国的总发电量。中国将巩固其作为该行业增长主要驱动力的地位，将占2023年和2024年全球可再生能源产能增量的 55%。 IEA 表示，随着欧洲各国加紧努力寻求俄罗斯天然气的替代品，对欧洲可再生能源产能增加的预测将提高 40%。 该机构称，新安装的太阳能和风能容量估计在2021年至2023年期间通过取代更昂贵的化石燃料，为欧盟电力消费者节省1000亿欧元。太阳能新增将占今年增长的2%，太阳能光伏电站正在增长，而更高的电价正在推动更具财务吸引力的小型屋顶系统的增长。德国、意大利和荷兰等主要欧洲市场的新政策支持也推动了增长。IEA 表示，预计风力发电将在经历了低迷的两年后，今年将同比增长70%。
校内新闻，获奖100项，中师大在2023挑战杯首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首捧优胜杯。5月31日，新创北京2023挑战杯首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成绩公布，中师大学子获奖100项，主赛道获奖率首次达100%，学校首次获得优胜杯。去年10月，中师大启动2022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CNAU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广泛进行宣传动员，先后开展校级赛事赛制宣讲一次，作品选题及撰写培训一次，建立赛事交流 QQ 群，为参赛学生答疑。主体赛共收到作品276件，参与作品数量较上届赛事同比增长 71.4%。 学校还邀请多名校外专家对参赛作品进行3轮评审及指导，最终推荐15件作品参加试赛，5个专项赛共收到390件作品。参赛作品充分展现了中师大学子活跃的创新思维、优秀的科研能力以及坚韧的团队精神。
长治市政府副市长朱静一行来中师大访问交流，为深入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落实长治与北京对口合作工作机制，进一步深化市校合作交流、创新合作机制，拓宽合作领域，完善保障机制。5月26日，长治市政府副市长朱静一行来中师大访问交流，学校副校长金衍接待了朱静一行，双方签署了校市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并就合作事宜进行了深入交流。朱静介绍了长治区位优势、科技创新基本情况、产业发展技术需求和与北京对口合作工作进展，提出了在引进人才团队、强化技术攻关、合作共建科技创新平台、引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加快发展科技服务业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的需求与建议。金衍重点介绍了学校70年发展历程、双一流学科建设、科技成果获奖、创新人才团队建设情况，以及学校未来在油气增储上产和双碳及新能源方面的布局。他强调，学校将在与长治市现有合作基础上，结合长治市在煤层气、LNG 等方面的需求给予科研支持，发挥学校在科研项目、人才培养、学历教育等方面优势，为长治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人才支撑。会上，双方进行了技术交流，长治市科技局及企业代表提出了具体项目合作需求，学校煤层气开发团队、LNG 团队、地热团队分别介绍了各自领域的科研成果和校企合作情况。
中师大举办大地之光科学家精神宣讲启动仪式。5月31日，由中师大地球科学学院主办的大地之光科学家精神宣讲启动仪式召开，李四光后人、李四光纪念馆馆长特别助理、高级顾问周宗平、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宣传文化部副部长李磊、学校党委副书记文永红、党委宣传部科学技术处负责人、地球科学学院领导班子成员以及 李四光中队讲师团成员等参加活动。文永红指出，李四光先生是中国现代地质学和地球科学事业的奠基人，他的爱国情怀、求真务实的态度、创新意识和奉献精神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广大地学学子要向李四光、冯增照等科学家学习，宣讲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真做弘扬科学家精神的传承人和排头兵，要把李四光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科技成果写在祖国大地上，服务中国地质事业发展，为传承弘扬科学家精神做出更大贡献。地球科学学院党委书记江福杰表示，学院在校庆7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举办此次活动，旨在弘扬科学家精神，让学生感受坚守事干惊天动地事，甘做隐姓埋名人的情怀，传承既要有工匠精神，要有团结精神的优良传统。周宗平介绍了李四光先生的生平事迹，引领师生共同追忆李四光科学救国波澜壮阔的一生，感悟他伟大的爱国情怀和科学家精神。李四光中队讲师团成员范泽远宣讲了中国著名石油地质学家、碳酸盐盐沉积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冯增昭教授的感人故事。李四光中队讲师团教师代表杨松军对讲师团未来的工作重点进行了介绍。李磊为李四光中队讲师团授旗，鼓励李讲师团承袭地学前辈的科学精神和爱国精神，着力奋发，脱力奋发，大展宏图。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李立平为周宗平颁发聘书，聘请周宗平为李四光中队讲师团校外指导教师。
中师大开展勤满校园劳动教育实践活动，为大力传承弘扬大信精神、铁人精神和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爱国奉献、开拓创新的中师大精神，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劳动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热爱劳动，提升劳动素养，塑造劳动品质，养成劳动习惯，培养劳动精神。近日，中师大学生工作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组织开展勤满校园劳动教育实践活动，将勤工助学作为劳动教育的有效途径和重要阵地，持续推动资助育人与劳动教育融合共进，充分设置勤工岗位，提升惠及面参与度，丰富校内勤工助学岗位内涵，设立材料整理、操场管理等多种类别岗位，积极推进项目化岗位设置，如一站式服务站值班、学业辅导等岗位。学校每年设立勤工助学岗位1600余个，受益学生2000余人，资助资金200万余元，岗位基本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需求，协调整合育人资源，拓展劳动实践岗位。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联合后勤管理处，构建在校学生劳动教育实践平台，经与物美超市、晋林宝洽谈协商，设置超市、快递校内勤工助学劳动实践岗位10余个，突出技能培训服务，促进能力素质提升，面向勤工助学学生定期开展勤助讲堂及岗前培训，针对勤工助学基本知识等进行专项培训，组织学生参加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主办的就业力发展培训等活动，通过专业培训和社会实践提升学生劳动实践能力，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感悟传承劳动精神。选树校内外勤工助学学生优秀典型，连续17年开展10+10强自立自强大学生评选，连续10年举办10+10强励志报告会，引导学生感悟劳动精神，汲取榜样力量。
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是主播闵俊杰，
我是主播傅雅琪，感谢技术部谢天宇、王毅松、洪雨琪，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